你看他只有40岁的样子。什么原因呢？他没想嘛，没想老嘛，没想病嘛，一切法从心想生的。你为什么会不老？你不想老就不老了，你不想病就不病了，你不想死就不死了。你为什么想死呢？这个麻烦大了。这个佛法里面东西太好太好了啊，有道理啊，有理论，有方法啊。如果真正搞通达的时候，你能够灵活运用了，真善美慧的人生呢，真得到了啊。你要是不懂得这些道理跟方法，世间所讲的真善美有名无实，你得不到。所以佛法首先给我们一个健康的思想，纯正的思想，觉真净，心清净，身就清净，身心清净，它怎么会生病？一切疾病的来源是什么？污染，这是疾病的来源。严重的污染呢，最严重的心理的污染。所以佛讲贪嗔痴叫三毒烦恼啊，里面有贪嗔痴三毒，那外面又有严重污染相感，那个人怎么不生病？里面把贪嗔痴拔掉了，没有了，外面呢再恶劣的环境也染不上，你的身体怎么会不健康？怎么会不长寿呢？你怎么会衰老呢？学佛，我们看诸佛菩萨，就是给我们做一个最好的榜样，最好的样子啊，快乐的样子，幸福的样子，美满的样子，呈现在我们眼前呢。我们看了之后要知道向他学习，这就对了。如果学佛的人学得那么痛苦，让别人看到了，这佛法还能学啊？这不能学啊。学佛要活泼，学佛要快乐，让别人看到羡慕，他自动他就会来打听，你为什么那么快乐，你为什么那么幸福，你就可以告诉他，我这个幸福快乐怎么得来，就传授给他了。所以你看古来的祖师大德们，无论是在家出家，都是给一切大众，给社会呀做一个最好的典型模范。我们要从这些地方去体会，从这些地方去觉悟啊，去学习。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了，我们才能真正享受得到。愈是深入，愈不可思议啊！愈是深入，你愈欢喜，真的是欲罢不能呐！要深解意趣，必须认真去做，戒行相应。戒能帮助你行，行能帮助你更深入的理解， 那才真正有味道了，啊，才真正得到法喜充满了。学佛人如果学得有烦恼，没有欢喜心，要觉悟，要反省，要检点，出了差错了。啊，学佛，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生活环境，无论你处在什么样境界，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总而言之一句话，法喜充满，这是正常的。啊，如果学的有烦恼，没有欢喜心，啊，不是在理论上错误，就是在方法上错误，一定出了错误。啊，你要去找这个原因，原因找出来，把原因消除，才能走上正常的道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在华严经上我们看到了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化身大师，就是金刚经上讲的诸佛，啊，这五十三尊佛所表现的，他们的身份有男女老少各行各业，这就说明了学佛不一定要出家，任何行业都可以成菩萨，都可以成佛，不必要改换你的生活方式，不必要改换你的工作，啊，不必要改善你的生活环境，不需要，就在你现前生活环境当中，第一个你要认识清楚，把错误的观念呢纠正过来，第二个把错误的行为纠正过来，你就行了，就得到了。菩萨行里面，六波罗蜜是六大纲领呐。啊，譬如你是个家庭主妇，你每天做同样的工作，做了几十年，怨声载道啊，心不甘情不愿呐，苦恼无边呐，天天在造轮回业。你要是觉悟了啊，那你行菩萨道了，完全不一样了。啊，你从早到晚忙家事，做布施供养。修布施波罗蜜啊，你用你的智慧，用你的体力为一家人服务，这个里面有财供养，有法供养，财身体是内财，劳力在服务啊，你是在修布施供养啊，念头一转就不一样了，念头一转呢不累了，我要多修一点福啊，唯恐事情做少了，唯恐事情做得马虎不认真了，我要修真实的福报，你做事又程序有条不紊，那是持戒波罗蜜，你做事情有耐心忍辱波罗蜜，还每天动脑筋希望明天做得更好，精进波罗蜜，不为外面境界所动摇，禅定波罗蜜，样样清清楚楚，般若波罗蜜。你看看你在家里一天到晚忙着做什么，我在那里修六波罗蜜啊。同样一个道理，你在外面工作，你上班的时候 你在交际应酬的时候，样样事情桩桩件件都是圆满六波罗蜜，你不会修了，那你就搞轮回业了，你说你多可怜啊！这是佛在大经上常讲可怜明者。会的人呢，无量功德啊，真的是定慧等运呢，福慧双修啊。在哪里修？没有离开家庭工作啊，没有离开生活范围，就在自己本位工作上、生活上啊，圆圆满满成就六波罗蜜，成就福慧双修，成就二种庄严。哪个人不能成佛呢？哪个人不能成菩萨呢？看你会不会啊。那么今天他通知我时间已经到了啊，时间虽然很短啊，把这个佛法的生活简简单单跟诸位啊做了一个纲领的报告。如果诸位希望真正得到幸福快乐，你们自己去追求去啊。这个我们大拉斯这个佛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经论图书录音带全部都是赠送的啊，都是赠送的啊，诸位很容易到那边去取得啊，有经书，有录音带，有录音带可以帮助诸位同修，但是要深入，要能够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才得受用啊。里面重要的纲领原则看起来好像为我们的常识啊、人情相违背，但是它是真理啊，所以顶重要的佛教给我们一切不要执着啊。金刚经最高的指导原则可以说是任何宗派你要想修行成就，违背这个原则不能成就的，无住身心啊。所谓无住，心地干净，一丝毫牵挂都没有，要彻底看破放下啊，不能有一丝毫牵挂。身心是身心欢喜心，修六度啊，为一切众生服务，所以做了心有清净。诸位晓得，心清净啊，就不会疲劳啊，再多的工作不累。心不清净，哎呀，我做了多少事情啊，他就累了。凡是从心想生，心不想了就不累。我们世俗有一句话可以能证明啊，常言说得好，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他忘掉了，时间就忘掉了啊。如果要是有念在里头啊，要住这挂念在、牵挂在里面啊，我做了好多了，那是度日如年啊。所以一切法呢，确确实实是那个观念呢在那里主宰，在那个地方啊转变啊，我们晓得这个道理容易控制了。这个我们今天就报告到此地啊。下面是不是还有问题的？我听说啊，有没有？
我们非常谢谢师父您深入浅出的谈了生活的艺术啊。今天在座的各位先生女士呢，已经送上了很多的问题，但是因为时间限制的关系，我们问答时间呢要缩短到大概15分钟。那么第一个问题想请问师父，所谓不着相，要如何做到不着相？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佛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是相有体无啊，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 因为相有不能离相，因为体无不能着相。啊，你着相呢就错误了。因此佛教导我们应无所住而行布施，应无所住就是不执着。刚才我也提到过，心里要清净，没有怀疑，没有忧郁，没有牵挂，没有烦恼，心清净，这是不着相啊，不着有啊，但是也不能着空，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精神、智慧、体力为一切众生服务啊，像刚才讲了，修圆满的六波罗蜜啊，我们要修福，福慧双修啊，这样子呢，你不着空啊，空有两边都不着，凡夫的错误着有，所以他烦恼重重啊，轮回无尽，声闻缘觉着空啊，他不着相啊，他也不修善，这佛说堕无为坑，他不起作用，对众生没有好处，对自己也有障碍，不能明心见性啊。为什么呢？因为心性是两边不着的啊，你着一边呢都不能见性。佛教大乘菩萨啊，这是教给你啊，应无所住而行布施，道理就在此地。刚才我跟诸位说过，因为心无住，你所做的任何工作，就像《行愿品》里头所说的，无有疲业，你做的再多不疲劳，做的再多不厌倦啊？为什么呢？心里头没有执着，所谓是坐而无坐，无坐而坐，这样才得自在啊，这样才得大圆满，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下一个问题是，如何修清净心，让青春永驻？这不是我问的啊。
这个是应当要问的，是在讲每一个人都要问的。佛教导我们，立一切虚妄相，我们的心就清净了。经上说得很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有一切现象，我们可以受用，不能执着，心里头啊不能有，心里面有就不清净了，心不清净，道业不能成就，无论修哪个法门都不能成就。再给诸位讲，这个净土法门是大家公认的一行道啊，待业往生的。如果心里有牵挂了，就不能往生。你想想看的时候，所以心里头有牵挂有忧虑，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但是在轮回里面，这是老修啊应该清楚啊，初修的他未必理解，在轮回里面决定是一世不如一世，一世比一世苦，这是我们一定要觉悟的啊。所以即使念佛求生净土啊，也要心净则途径啊，那就是一切牵挂通通要放下。那么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孝道，我学佛之后唯一一桩牵挂的事情，就是我还有个老母亲啊，今年91岁了，我就是这一桩事情放不下，一定要帮助他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 他从在香港跟我见了面之后啊，我劝他念佛，他念了，啊，到今年的时候念了十年了。前些年来的时候有牵挂，牵挂儿子，牵挂孙子，这个东西麻烦大了。所以每一次见面啊，给他打电话，就是劝他放下，放下，放下。大概在最近一年，他没有牵挂了，啊，真的放下了。啊，他说他见过两次阿弥陀佛，见过一次观音菩萨。啊，今年五月，啊，我们农历五月初一往生，瑞相非常好，他真的往生了。啊，他走了之后，这个第八天，开吊的时候，身体还是软的，全身都是软的，啊，面色如生，放光放香，啊，火化之后捡到300多颗舍利，啊，这是真的往生的，我们对得起了，所以我现在没有牵挂了，没有忧虑了，什么都没有了，这样才自在，一丝毫的忧虑都不可以有。人真正到没有牵挂了，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随时可以去，生死自在啊，啊，道理在此地啊。那么愿意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也不碍事啊，也无所谓啊，这个是人人都做得到啊，人人都做得到，你懂得理论，懂得方法，你就都做得到。
下面问题，请问韭菜为何是荤菜？
这个出在《大富顶首楞严经》上，啊，所谓是五荤菜，啊，这个荤，诸位要晓得是草字头。荤不是肉，啊，肉食是心，啊，我们称荤心，要分开来，荤跟心不一样，啊，荤是植物，心是动物，啊，所以这五荤呢是大蒜，啊，小蒜，啊，我们家乡叫教头，啊，小蒜，啊，葱、韭菜，啊，兴趣那个兴趣啊。是从前中国没有，所以就用梵文翻译，那现在我们晓得就是洋葱啊，它这个性质是相同的。佛这些呢是对初学人的啊，诸位要晓得，到那个真正有功夫的人呢就没有了啊，真正有功夫的人，华严经上讲的四事无碍啊，那还有这个就不行，那个，那不都有障碍了吗？那哪里能事事无碍的？但是初学的人呢，那真的是处处都有障碍啊。这五样东西啊，吃的时候，它在这个生理上啊起反应的作用啊，生吃容易动肝火啊，容易动肝火啊，熟吃啊。容易产生荷尔蒙，引起性冲动，都是不能就修定的人的妨碍，道理在此地。但是这个吃的时候要吃有相当的分量才会起作用，如果你家里面烧几个菜作为这个香料来配菜的话，起不了作用，就跟那个酒一样，酒要喝醉了才起作用，要是喝一点点不醉的话不起作用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懂得佛制定这个戒条的它真正用意在哪里，我们就知道如何去受持啊，如何去做。你比如现在这个社会啊，跟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不同，如果佛在现在这个社会里，一定劝大家天天吃大蒜啊，为什么呢？现在的许多的疾病啊，很多这个病能够治疗啊，算能够治疗，特别是对于肺病。这早年的时候，我在佛光山 那是刚刚开山呢、啊，山上只有一栋啊，那个东方佛教学院呢、啊，就那么一栋房子。那时候教书的，我跟这个唐一玄啊、方仁啊、慧信法师，我们几个人在那边教学生。山上学生有20多个生肺病的，唐一玄是个大夫啊，啊，他对这个医道啊很不错啊，他就说了一个例子。啊，他讲这个从前，北京协和医院，啊，一个肺病的例子，啊，有一个肺病呢，得了好像是3期，很严重了。那个医生给他讲说，他的寿命顶多3个月，啊，叫家里人给他隔离，啊，他想吃什么东西，尽量给他吃。那么隔离之后，他们家就把他送到菜园，菜园里头有个菜寮，啊，大棚啊，叫他住在那边。他就住在那边，3餐饭送给他，啊，他在那个菜园里头啊，也是无聊啊。那个菜园大蒜种的很多，他每一天拿大蒜吃，就像吃水果一样，他大概吃的很舒服，啊，所以过了3个月也没事，又过6个月，他身体越来越健康。那个家里人就很奇怪，因为你个医生诊断不可靠，再把他送到协和医院，协和医院这一看到这个人的时候，马上成立一个专案小组来调查，啊，什么原因？啊，结果查他的饮食啊、生活起居啊，都查不到。最后问他：“你除这个之外，你还有吃什么？有没有什么？”哦，他说：“我吃大蒜。”以后就从大蒜里面化验出来，现在治肺病的这个药的时候，就是从大蒜里头化验出来，是从这个例子里头发现的。啊，发明呢对治这个肺病的这个药物。所以那个时候佛光山20多个人，啊，唐老居士就给星云法师讲啊，劝这些学生们呢吃大蒜，学生们一定要坚持持戒。星云法师讲摇头，没有法子，那只好他这个病啊还怕传染别人，你说麻烦不麻烦啊？所以一定要通权大理呀，啊。啊，要懂得啊！现在的时候，现在我们3餐是服毒啊，肉里头有毒啊，吃肉多的生起奇奇怪怪的病啊！啊，我是很多年不吃肉了，我在台湾，我就问这个方东美先生的夫人，啊，那时他年岁很大了。我就问他，啊，我说你老人家想想，你20年前吃的那个肉啊，跟现在吃的这些肉啊，无论是猪肉啊、鸡肉啊，味道一样不一样？他大概想了5分钟，然后回答我，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20年前呢，我们这些猪鸡都是养在外面野生的。啊，他在没有被杀之前呢，他活得很自在，很快乐，啊，身心愉快。那个肉的味道不一样啊。现在的这个鸡跟猪是怎么样呢？一生下来就坐牢，坐监牢。那小小的圈子，动都不能动。他是什么样的心情？坐监牢狱的心情啊！那个肉吃的还有什么味道啊？不相同啊。现在我们了解，在台湾呢，台湾这个猪只是6个月就杀了，给他打荷尔蒙让他长胖，啊，那个鸡的时候6个星期，啊，鸡小鸡一孵出来先打3针，那它长得快，你说这种肉怎么能吃？所以你吃了怎么会不生病？奇奇怪怪病到处都有，病从口入啊，这么来的呀，啊？啊，素食蔬菜呢？蔬菜有农药。这李老师讲那个米呢，米掺化石粉，哎呀，这是什么都有毒啊！所以我们天天3餐服毒啊，哪里是过的人的日子啊？啊，所以这些道理啊要明白。因此，这个蒜的时候，蒜可以说是对人来讲，除了对眼睛不太好之外，对于每一个部门都有。所以我讲，佛如果生在今天，一定叫大家吃大蒜。 不过不能吃太多，吃太多也不好。
嗯，今天因为受到时间限制，那么我就请问大师最后一个问题。那么我手上现在有的问题呢，我们师父会以书面答复，或者您有其他的问题呢，我们也欢迎您以书面的方式来作为这个问答。
啊，可以，可以，可以啊。好，这个问题提出的时候我带回去啊，然后我写出来之后，我们这边好像还有个小的通讯啊，让他看在这个里面呢，分送给诸位同学。